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大家好，我是孟远。
很高兴今天孟远跟我们又一起在贤妻良母俱乐部当中和您见面了。
我也好开心，又有点忐忑。
那从上次节目呢，我们就已经开始了一个系列哈，叫做听听男儿心。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专门给咱们的贤妻良母们来预备来制作的哈。也就是说，我们听听男儿心是为了更好的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合神心意的贤妻和良母。
是的，起初啊，我们开始要设计这个特别的小板块的时候呢，我是满怀期待啊，跃跃欲试啊。但是咱们录了第一期之后啊，我就有一点点的觉得，我是不是适合的人来好好的分享这一段的旅程呢？有一点压力，也有经历了一点点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我本来觉得听听男儿心嘛，我们就了解就好，这本书我也读过一遍了，也愿意去在这个过程里面学得更精准一点，做个更好的妻子，更好的妈妈嘛。但是第一期之后吧，我内心深处的波澜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一个很小的波澜，应该用一个狂风巨浪来形容。是我突然间发现啊，当我们录完第一章之后，我里面有一种就心痛的感觉。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有一颗很愿意想要去了解我丈夫的心的这样一个心智。我也觉得这个出发点也是好的，是会被神祝福的，这都没有问题。但我突然发现啊，当我们决定要开始录的时候，我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也可以坦诚的跟你和听众们分享，就是其实我的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先生，从外表看起来，表面看起来他是一个好好先生，我也是个好好妻子，这个是我要感恩的。但也因为我们的婚姻有足足25年了，所以呢，好多的日常变成了正常的，日复一日的累积以后，我会觉得就这样子了。人心之中啊，我们说的是男儿心嘛，就是男儿心里的很多东西啊，它是藏起来的。如果我没有一个特别的专注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去好好的来认识他那颗男儿心，其实我是不是跟着日子能够加深对他的认知的。换言之，就是结婚25年不意味着我了解我的丈夫这颗男儿心。当我愿意去了解的时候呢，我才发现啊， 其实我必须面对一个很深的伤痛。
嗯，
因为我们那个标题叫策马奔腾男儿心嘛，因为我的先生是一个很标准的 IT 男，就是他是一个在自己世界中很负责任也能够很好的自律的一个好丈夫。可是呢，书中描绘的很多男儿里边的英雄救美了，浪漫呐、啊，很多就是甚至描写了这个镜前的男生他心中跟神的那种亲密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状态。
嗯，
其实说真的哈，因为听众朋友如果听过很多节目大概知道孟远有一个内心最痛的痛点，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先生他跟我所认识的神这位天父还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一种认知，谈不上亲密的，也谈不上渴望的。当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男儿的一个形象，外面是很男子汉的那种样子，然后内在灵里他又跟天父很亲的这样一个男儿心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呢，我内心会有比较的，然后这个比较一生出来我收不住啊，我会觉得哇，男儿心应该是这样的，我会觉得我能做什么呢，我也不能拿着他去责备我的先生嘛，况且外表看起来他挺优秀的，可是我又心里头觉得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再深挖我自己，我才发现当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的时候，其实我内在的一个情绪是麻木的。
嗯，
我又有一点想逃了，我会觉得不要去触碰他吧。哦，我发现我自己里边的情感是爱表面的他。
嗯，
那个内在的男儿心我真的爱吗？我真的了解吗？我了解以后我将要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我能做什么？这是一个疑问。还有一个，我愿意负上我这一份的该负的妻子的本分来陪伴着，来好好的认识这样的一颗男儿心吗？更深层次对他灵魂的爱，我突然发现没有那么深，跟着他一起痛，跟着他一起去进入他的那个挣扎里的这份心我没有准备好。唉，也有叹气，也有一些该怎么样去继续去分享这个话题的一种无措感吧。那天晚上其实我哭了，因为我不得不在圣灵的面前承认我有一绝望，也有一些小心，也有自己内心深处会觉得自己其实跟这一个丈夫生活了25年，我其实对他的灵魂深处的那个爱没有在增加，反而在减少中。那这个认知其实一开始我不太想要承认它的，但是我觉得神的爱也在这里了，当我承认的时候我愿意流泪，愿意悔改，愿意重新来审视我自己的这一份有一点冷漠有一点漠视的时候，圣灵其实也就同时给了我力量和安慰，所以今天我又来了。
哇，孟远，我真的要为你点赞哈。虽然此刻呢，我们两个还是透过视频来录音哈，不能够面对面的啊来录制节目，但是我今天真的是透过电波，我也要给你点赞，因为为你的在神面前，也在听众朋友们面前的这份真实，要为你点赞。确实哈，我刚才听你分享的时候呢，我也特别被触动，是因为我们的婚姻呢，一年又一年，一日三餐，日出日落。孩子一点点的从小到大，25年过去了，似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即使我们做妻子的不去更多的了解身边的丈夫的男儿心，似乎表面上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对，
就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这么过日子。
对呀，
啊，刚才孟远你讲的，就是当我们看见我们似乎可能都对想要了解啊，丈夫的这颗男儿心都没有了太多的热情，都没有了太多的这种动力的时候，真的是因着神，我们愿意再多一点的明白身边丈夫的男儿心，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活出神所喜悦的那个妻子的样子。那说到录这个系列节目哈，贤妻良母俱乐部，说真的哈，贤妻和良母这四个字一出来啊，我其实就是有压力的。
嗯，
开始进入婚姻的时候哈，在自己还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做妻子和做母亲的时候，我们身上就已经有了这两个职分了哈。 就是先成为妻子，然后很快就成为了母亲，然后就懵懵懂懂的走了很多年才认识神哈、啊、才明白原来妻子哦，她应该是这样的，妈妈应该是这样的哈 啊才是合神心意的哇，但是我们已经错过很多年了。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触碰到贤妻良母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里就有点紧张的哈。但是你知道吗，同时啊，我就发现啊，当我做完第一期节目之后呀、啊，那我当时就觉得，诶，那我不就是透过学习这本书，透过这个作者的分享，然后更多的帮助他成为神要他成为的那个样子吗？
嗯，
我似乎就有了一种豪情万丈的这样一种心理哈，就准备着我又要上战场。诶，我觉得我也没什么错呀哈。那我刚刚听完你的分享之后，我此刻我在思考，我需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查看我里面的动机。
嗯，
我们是真是带着罪来到这个世界，带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呢、啊、在神面前，我有没有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愿意再多一点的了解我丈夫的这颗男儿心呢？
嗯，
或者说我是不是从耶稣基督所来的这一颗怜悯的心肠来愿意更多一点的在我帮助者的位分上来做一点什么呢？所以也要重新的在神里面好好的来看看我自己，听听男儿心，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一面镜子，来看看我们做妻子的这颗心究竟是怎么样的。
真的是说到这，其实我真的是挺感动的，多补一句话，因为我想每一个妻子和母亲在生活中真的都在不一样的光景里面，我们两个都蛮幸福的，因为我们还有蛮完整的家庭和婚姻，我们愿意做得更好一点，但我相信也有非常多的家庭是在已经破碎或者正在狂风暴雨当中的，他们表面就已经有非常多的破损了，那我想对于他们来说就更难。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来了解这些啊，我们做女人应该明白的一些男人的世界里边给我们一些不同的眼光来看男人世界的时候呢，不是让我们越发的拘谨我们自己，而是当我们知道、嗯、哇，原来我们了解以后，我们有了这样的眼光，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里面心中深处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来到耶稣面前，在耶稣的里面，我们好好的将自己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眼泪，所有的挣扎，在主耶稣里去倾倒出来，我们最终不是让我们都成为好像有好多手臂去做事的女强人，正好相反，其实我们整个过程我真是期望我自己也可以得着，我们所有的妻子和母亲们也能够得着的是，我们有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爱的源头都连于耶稣的身上、嗯、而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力量继续往前走啊、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自己也靠不住呀。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
上一次我们谈到哈，我们亚当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哈，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今天呢，我们来打开这本书呢，我们就看到哈，作者呢他是回到了亚当，也就是这个男人他的基因当中啊，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啊。作者他在这个书里面呢，他就从我们的圣经的经文啊，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主耶稣基督的经文当中呢，剖析了男人基因的一些特色吧。好，
对，因为通常你提到的那些，我们都是如果熟悉圣经的，我们看到在很多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啊，他到底做了什么，因为他是男人嘛，我们就要看这个耶稣他作为男人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到底做了什么。刚才你提到的是其中的两个而已，那有一个蛮可爱的，就是因为作者的角度呢，确实我觉得跟我看的角度也不太一样。传统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的神性，我们也会看到耶稣他怜悯人的这个人性，但是我们很少从耶稣是一位男人来看，所以他一些角度呢，给我一些新的认知，因为他向我描述出来耶稣基督做的那些事情啊，需要很多的勇气的。他做的那些医治病人很多事情是在安息日的，这个背景要稍稍跟大家说一点点，就是按照传统，按照当时的他们犹太人的一些非常严格的传统上面的一些规条要求，在那一天是不能给人治病的。其实啊，照一般的人来讲呢，不要去挑战这样的事情了，做了以后一定会成为众矢之的的。但耶稣去了，而且他知道那些人要找他的把柄来控告他，他还是去了，挑战而且质问了当时的那些人呢。
对呀，因为在圣经中这样记载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是要得把柄去告他。第八节，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
这是其中的小小的一个情节哈，我们念了一小段，大家已经感觉到那个张力了。这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做了好多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也是，哇，你知道男儿心里面这个勇敢啊，他愿意去，其实也是冒险啊，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啊。
因为圣经中明明白白的说，他们就是为了要得到去害他的把柄。在最后当主耶稣他勇敢的在会堂里面哈医治了这个人之后呢，十一节就记载说，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
因为耶稣他真的是当面去挑战了他们这些所谓的当时在上面掌权的宗教领袖，他们自以为知道律法和规条是什么，所以就用他来控告耶稣。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在他们的规条下面，如果被确定了，有了这个确据以后，他真的是可以被处死的。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真的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是，原来主耶稣他是这样的勇敢，他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哈，在当时的这个教条与真理之间做出了一个选择，他就是站在会堂当中面对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
他明知道是一场战役，但是他要做一个战士。
路加福音还记载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主耶稣他医治那个麻风病人啊。当我们理解这个主耶稣他伸手摸这个麻风病人的时候呢，是去体会主耶稣他怜悯的心肠。他自己曾经是被弃绝的，主耶稣却用手来摸他。那今天我就有了另外一个视角，主耶稣也是在冒着危险来触摸这个当时已经被这个社会和人们所弃绝的这样一个麻风病人。
对呀， 如果用我们现在疫情来比方啊，就是他是真的进到那些生病的人面前去帮助他们医治啊，就成为第一线最最危险的人，而且他伸手去碰他，那是可以被传染的。那个满身麻风病应该是被所有的人都不敢去触碰的，因为他会有传染的。
但是主耶稣就是这样，别人都弃绝他的时候，他就勇敢的，其实也是冒着危险，就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啊，去触碰这样一个患麻风病的人。
对，他是从身体外形上面是生病的，他的整个人也是被整个社会给遗弃的。
对，
就是从社会的风气上面也是一个绝对不会有人去触碰的，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不洁净的一个人。治好麻风病人啊，是记录在路加福音的第5章第12节开始哈，有这么一段，大家可以去读一读。但是我有一节经文，其实我每次读的时候呢，也很触动我，就是在第5章最后12节开始描述他如何医治了这个麻风病人之后呢，15节有一节经文，但他的名声却越发传扬出去，成群的人来聚集，要听到，并且要使他们的疾病痊愈。因为他的名声在外啊，太多的人来想要听到，也想要得痊愈。而16节这一节是我每次读都非常感动的，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就是他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男人心有一部分就是要有名声，就是他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要为外面的这个很多的事情要去征战的。但是呢，耶稣没有，在大家聚集的时候，他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这一个男人与众不同啊，而且圣经不止一处记载了，他常常在各样的忙碌之余，花很多的时间，要么到山上去祷告，要么旷野去祷告，要么自己一个人独自去祷告。他有很多很多去祷告跟天父去说话的时间啊，圣经没有记载他去说了什么，都是很短很短的几个字。但是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作者其实也有提到，耶稣这个他的这颗男儿心真的与众不同。他做该做的事情，但是他懂得第一重要的事情还真的不是去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其实你说那些需要也很重要的，但他不。他知道他一定要跟天父去独处。这个男儿心啊，我觉得是好宝贝的，他看中的第一个关系是他与父的关系啊。
这个真是根基中的根基啊。
是的，耶稣在世上生活况且如此，所以每一颗男儿心他的源头和根基就在父那里。如果没有时间跟天父建立关系和亲近的话，其实男儿的心哦，很可能也会飘走的。因为当你做了一些事情，就可能会被名望啊，被权力啊给带偏的。
对，所以真的是男儿心的根基，就是首先跟我们的天父建立父与子的关系。
是的。
好，听众朋友们，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在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到亲情不断电，听听男儿心。
好，我也很期待，虽然流着眼泪还是要往前走。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
好，下次见。
深深被吸引，享受听你心跳的声音，让我拥抱你，无论狂风暴雨，深深的着迷，我要安静听你的声音。就算用尽我所有力气，也要寻求你，单单渴慕你，让我拥有坚持的勇气， 胜过一切来荣耀你。 I love you, I missing you, 我的主，期待与你再相遇。 Oh my Lord, 天父的爱，我永不止息，从天上来的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